我们要开始讲以弗所书第五章。按照圣经原来的情形，当然圣经是不分段的，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接着的。那么头一个字这里出现中文，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更可以证明是接着第四章的。因为第四章，当我们前面讲过，在基督的丰满里头，在那个新人里面，生命的改变，跟我们行为的改变，从披戴新人开始的。主耶稣给我们恩典，生命在我们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是根据他自己的生命而所出来的情形叫做丰满。那么这一切都改变了，到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第五章他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这是一件大事，效法神。有一本书 Campus 写的，叫做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我们在基督徒中间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有些人就觉得生命的事情完全是听其自然，从里面发生出来的。说这样话的人是当然十分明白那个生命的能力，并且他因为顺服主的缘故，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感觉就照着那感觉表现，他所表现的就像基督。所以说这样的话的人自己就忘记或者在别人的属灵光景情形下面不能满足那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基督徒很注重教导神的儿女属灵生命的表现，属灵生活的各种不同的要求。那这样两种人就可能在真理上产生一些冲突。其实在圣经里的话，若是我们平均或者平衡的研究的话，一方面生命的能力本身是个大的能力，当我们顺服着生命的时候，表现就自然与以往没有信徒是不一样。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各式各样的教导，尤其是在效法基督这件事情上面，若是没有看见基督的榜样，或者我们没有看见神生命所带给我们那种应当有的情形，我们就没有法子效法。如果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这里讲第四章也好，第五章也好，讲到这些生活实际上就是神生命自己的表现的时候，也许我们对于效法这两个字就有更准确的领会，而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外面的行为了。他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慈爱两个字在原文就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效法神，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蒙字是中文的加进去的，原文就是因为我们是爱的儿女。以弗所书三件事情，一个是爱的儿女，一个是光明的儿女，一个是顺服的儿女。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生命是光的生命，爱的生命，顺服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爱的儿女一样。怎样效法呢？也要凭爱心行事，就是凭爱行事。每一件事情从爱出发，从爱开始有行动，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基督耶稣的榜样在这里我们能够效法的原因，他是凭爱行事的。这里说正如两个字就不是比方，就是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那这里放了正如两个字呢，就是表示当我们效法神做蒙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就是基督爱我们的那一个爱。他怎样爱我们呢？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也许我们很快的就领会，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上十字架的表现。但其实他所做的不止这些，正如基督爱我们，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肯舍了自己。所以爱和舍己是不能分的。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就会明白基督爱我们而舍己的那一个生命的力量。他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供物和祭物不一样，祭物是有血的，血流出来了，那个祭牲做了祭物。供物是没有血的，通常是指的素祭或者奠祭。如果我们立位记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素祭指的是细面或者是用细面做的饼， 烤的，杯中 盘中烤的，锅上煎的，熬的，那样出来的饼是用细麦子做的，而有些时候饼里面掺的油都没有效，有些时候没有油，用油烤的啊，但是主要的情形都没有效。这里讲到主耶稣的生命和他的生活，供物在那个细面磨那个麦子磨成面的时候，当中所经过那个磨碾，我们知道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若是仔细下区分的话，那个供物和祭物的分别，一个是指着生活，一个是指着生命。在生活上面，我们是纯全没有瑕疵，因着主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极其细微的工作，每一个不是出于天然生命，每一个不是出于神生命的，都要磨去，都要碾去，都要压碎。祭物呢，是说到我们舍己流血，甚至到受伤受死的程度啊。当然，这主耶稣身上供物和祭物是全然摆上，毫无问题的。那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像主耶稣的爱这样爱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懂得我们是爱的儿女，并且我们效法神的时候。至于在实行上面，第三节讲到一些事情，不由得叫我们想起来，常常我们讲的理论很高，但是在实行上面却没有注意。保罗这里讲的情形是非常具体的实行上的事情。第三节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前面讲的凭爱心行事，后面就证明，后面就接着讲到淫乱、污秽贪婪这些事情，可见这两个是极端。爱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表现爱的生命的时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面，保罗说这些事情连提都不提，提都不可提，方和圣徒的体统。我们知道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体统，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没有一个新约里面的规定条文一定要我们怎样表现才是基督徒，一定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才是基督徒，一定要我们每天有怎样的生活才是基督徒，圣经都没有提这些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个体统，这个体统可能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平安良心里面所看得出来的。若是某人做了这件事情，我们说他不合圣徒的体统；若是某人做了那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他所做的事情羞辱神的名。也许这就是基本上圣徒体统的那个原则。假如我们知道这当中的分别，那我想我们基督徒生活就很多时候受了约束，受了警惕，并且也不是需要人人常提醒我们的。他说至少这里三件事情是若是做了就不合体统。什么事呢？淫乱、污秽或者贪乱、贪婪。他说连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罗德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当天使对他宣布是索多玛要被灭的时候，罗德就对他的女婿们讲这些事情。圣经里记载什么呢？他说他们的女婿，他的女婿以为他是所说的是戏言，就是说在开玩笑啊，这么严重一件事情，索多玛就要被灭了。那么罗德蒙天使的指示，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而对他的女婿传讲，女婿们不仅没有听见，还以为他讲笑话。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罗德平常讲的话不够庄重，常常他讲的一些话是戏言，根本不能实现的。你想罗德讲，哦，天上要降下火来了，索多玛要灭了，你们赶快逃命，这些话他们听起来岂不像戏言吗？不是开玩笑的话吗？我们知道那个故事，说狼来了，狼来了，叫真正狼来了之后，没有人相信他。若是我们的口对于神的话不谨慎，不天天活在圣经的原则和神的话语里面，而临时我们要替神说话，人家觉得我们是开玩笑。所以根据这个原则，保罗就告诉以弗所圣徒，不要说嬉笑的话，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有些时候连嬉笑的话，开玩笑讲到男女的问题，基督徒不宜，基督徒绝对不宜。淫词妄语，有一些话是淫词妄语，当然都是指的男女色情方面的事情，基督徒连提都不可以提。
我想我们不能再更具体或者再更明显的讲了，保罗已经讲得相当明显，这些话不可以提，若是提了就不合圣徒的体统。那么我们的口呢，总要说感谢的话，前面有说都要说造就人的话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好话就是造就人。这里讲呢，要感谢神，总要说感谢的话。那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因为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想说感谢的话，我们心里憋气的要命，根本感谢的话讲不出来，就是不肯讲，怎么办呢？是有时候会这样情形。那保罗就告诉他说，告诉这里圣徒，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有一天早晨，在我的家里面和我太太在那里说话，我就说就随口引用一句小孩子讲的话啊，那个话是说到一个小孩子变戏法的话了，就是，但是那个话实在呢是一种咒语。那今天侍奉主的人，我们平常太习惯了，有时候就不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问题啊。我一下讲出来，但是侍奉主的人很严重，我太太我姊妹立刻提醒我，这句话不可以说。哦，我马上警觉了，是这句话不可以说，因为是咒语。那我们的口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妄语喜笑的话不能说，那不是基督徒很苦吗？不是的，这乃是一个属灵生命上最基本的操练，叫我们的口顺服我们口的主人。因为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人能勒住舌头，他的全身就没有过失。那勒住舌头的意思当然是勒住我们的话。有些时候要骂人或者是咒诅人或者是和人争执，这些话当然求主赦免我们会说，但是有些时候不太注意，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事情的，不过是开玩笑嘛，啊，讲讲笑话，搬黄色的笑话不行。圣经里明明的告诉我们不可以说，淫词妄语和喜笑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那些当珍珠城门把门的啊，那个有些事情是不能进神的国的，其中拜偶像的、淫乱的，不能进神的国。那保罗也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与神的国无份的，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受很大的亏损，因为对于我们好像以为次要的行为的问题不注意，结果圣经里明明讲这是最严重的，淫乱的、污秽的和有贪心的。什么叫淫乱呢？除了正常夫妻人伦的关系之外都是淫乱的。那一些男女的事情，很多这里好莱坞的明星他们不以为这是淫乱的事情，甚至我听说一个理论说，因为反正总是要离婚的嘛，所以我们就同居，不需要结婚，因为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们今天看这个话，把神所制定婚姻的制度把它 reduce， 把它降到野兽一样男女苟合的事情，而且人以为这是风尚，这是习俗，这是时髦的事。圣经里面对淫乱的定义很具体，在夫妻关系之外有任何男女苟且的事情就是淫乱，而且这个夫妻的婚姻的关系实在讲起来是为了基督与教会做见证的。所以婚姻的关系若是什么人破坏了，主就明明告诉他们，有人休妻再娶的就是犯奸淫，这么严重。虽然法律可以允许有人离婚再结婚，但在神的眼里总是奸淫。那么这样也有不同，有些人他一次婚姻失败，神还赦免他，神怜悯他，而再一次的婚姻他能够好好的维持，神还可以祝福他， 并且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有些妇人根本是从前结过婚或者丈夫死了或者被休了再娶的再嫁的，神还祝福他们给他们生下儿子完成，有些是还很重要在神的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不是神的标准不同，而是神看人心不同。那么有些人呢，在婚姻失败以后他就把婚姻当作一件儿戏，一次离婚也是这样，两次三次无所谓。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淫乱，圣经里这样说，我们就不敢改变它，我们就定罪它，污秽的。当然污秽身体灵魂都可以污秽，身体的污秽外面我们知道的，一个人若是他穿衣服不当心弄脏了也是污秽啊，若是他出去碰见不洁净的东西回来污秽，我们可能弄得灰头土脸回家洗澡，身体的污秽容易解除，灵与魂的污秽，有些时候一句话能够叫我们心灵污秽了，一句话能够叫我们马上联想到许多败坏的事情上面，一句话能够叫我们肉体引动啊，去想那些邪淫的事情，污秽，污秽。哎，有些时候人一句话，他里面有污秽的思想，他所想的、所建议的 suggestion 引人到污秽的事情上面，这些事情要拒绝。有些是有贪心的，这里保罗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以前我们说过，拜偶像的动机、目的就是希望偶像能祝福他，而祝福他不是在自己当得的份之外之内的。所以，凡是一切不在自己本分之内的，都是贪心。十条诫命当中就是有一条，最后说不可以起贪心，非分之想就是贪心，不属于我的，而我希望额外的得到，就是贪心。那所以这里当中很当心咯，有些时候我们盼望神的祝福啊，有些时候我们盼望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得着的啊，这个贪心呢跟神的祝福两回事，神可以祝福是神自己给的，但是我们的贪心多半是占人的便宜，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是一种赌博的行为，或者是一种不同的心态啊。你晓得今天加州通过了这个 lottery， 就是买这个彩票的这个法律，他这个方法为什么会有用呢？就是因为用在人的贪心上面，都是想用一点点小的钱去博大的东西得着。那么当然有人买了很多彩票从来不中奖，他们就是输家了。赢家哪里来的呢？就是有许多输家支持的嘛，这个钱不是政府另外拿出来的，相反的是把这个钱拿来做别的用处啊。有些人说这是一种娱乐啊，有些人说这个办于这个收入的税收做教育捐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买彩票的人他心中动机是什么呢？以少博多啊，中国台湾从前也有嘛，爱国奖券没有中奖就爱国了，这是人讲的，这理直气壮。其实呢他爱国的人不多啊，要中奖的人多啊，而且越是中奖的人多，越是要中奖的人多，那个爱国少一点，其实没有人注意的少爱国的事情。这里也是啊，他们说穷人因为生活不好所以都想买彩票，他就是利用那个人要中奖的心理，利用贪心的因素叫人去买这些东西。这里很严重起来可以很严重啊，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见到一篇文字，有一个姊妹她说教会要建会堂了，所以他跟牧师讲，牧师我去买一张奖券呢，不晓得是这个故事哪里发生我不大记得了，他说你为我祷告啊，好叫他中奖，这样中了奖我就把钱奉献做买会所用，还是一个执事太太，那个牧师就不能为他祷告。牧师说这个钱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不需要，结果还得罪这个执事太太，你看是不是好笑。当然这故事结局还不错了，当然这个执事太太后来发现自己不对， 可是神的儿女有时候也会非常愚昧的贪心的因素，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好像为了神，其实不是，都是为了自己。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有些人对于前面几句话不接受的，他就说一种相反的情形，所以保罗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基本上保罗叫他们不要跟他们同伙，让他们去贪心去，让他们去他们要做的事情去，至于我们呢，我们安分守己，我们注意自己的口舌，我们注意自己的心，我们注意我们生活行为。若是有人去拜偶像的，若是有人贪心的，若是有人污秽的，若是有人淫乱的，保罗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与他们同伙。这话好严重啊，他说因这些事情行这些事情就是悖逆之子。那按照解经的原则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些话的指责是对着不信主的人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死在罪孽过犯中间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时候，我们是悖逆之子，是顺着那些空中执政者掌权者他们邪灵的首领啊，行乘着心理情欲心各样事情的。但是我心里想这一些也不一定是不信主人才犯，基督徒若是要犯还是可以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然有几种可能，一个是指将来的审判，一个是指现在神就要对付这件事情，现在就要对付。哦，我不晓得哪一种更严重，有些人以为现在就对付更严重，有些人说那你看现立刻就有报应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我看那个现在神若是没有处理啊，可能将来的问题更严重。我们并不是说一定喜欢神用严厉的方法对付他的儿女，叫他们受试炼，或者叫他们受亏损，或者叫他们在人的面前有损失，在世人面前受各方面的欺压，不是的。神对着他的儿女有一个洁净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他爱的儿女，因为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所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反过来说，若是神的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表现的不是那样情形，那就不能做神的儿女，不做爱的儿女。所以这些事情呢，神就借着他的管教来审判他的儿女。保罗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说到这样情形不过是为了警惕和审判，不是为了定罪。我们说到神儿女的问题，这些错误的表现，或者我们生命上面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不是为了定罪他们，而是我们要逃脱这些事情，我们要逃避这些事情，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把自己混杂在搅扰在这些是避不开的事情里面。所以神的道理，神指挥的指示的路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叫我们心里面就定罪他们，一点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是要叫我们受警惕，不要与他们同伙。那这个态度跟灵呢都是谦和的，都是不是定罪的，都不是要求别人的，都是要求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假如我们把这个点忽略了，那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讲那样严重的情形，我们是立刻用在别人身上，那就糟糕了。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的话头一个都是用在自己的身上，不要拿圣经的话来定罪别人，要定罪自己，要让光照自己。所以这样的情形，当我们把神的话正面的读的时候就不会出毛病，若是反面读的话呢，就要出毛病的，而且一定出毛病。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啊。刚才我说过，行事为人就像光的子女， 光明，名字是加上去的，因为中文讲光的子女好像不大通顺。从前是暧昧的，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生活在罪逆中间的时候，心里面是悖逆反抗神的时候，实在是在黑暗里面，暧昧的就是黑暗，不明 不干不净、昏昏暗暗的，其实就是黑暗。神的光一照进来就完全光明，约翰一书说在他全然光明，没有黑暗，而还有一点黑暗的影子灰灰蒙蒙的英文现在很流行的 gray area， 好像在那个这个范围之内，是非善恶取直都是很难判断的。 gray area 就不是光明的 area， gray area 就不是光明的，暧昧的。但是呢，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又注意，以弗所书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在主里面。我们虽然知道光明，但如果不在主里面，就不是光明的。什么时候是光明的呢？什么地方是光明的呢？就是我们在主里的时候。当我们在主里是光明的时候，行事为人就像光的子女。哎，光有儿子的，光有子女的，光的子女当然就是光，是不是？这里讲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吧。头一个我们讲是爱的子女，神的儿女在爱里面；第二个，我们是光的子女，神的儿女在光中。我们在光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儿子的血要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就在光中行，并不是说在光明时我们就没有失败、没有亏损、没有犯罪，而是不同点在于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那些自以为没有犯罪的，其实他都在黑暗中，黑暗里面一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一个小故事两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有人就叫两个人，就是说在他们进去以前给他们一些处理。那当中有一个人呢，他们就拿就叫他说两个人一样照着我做那这个人呢就拿一点点就拿手指在脸上这么画画来画去。那么一个人是他给他抹的东西呢是有灰的，有黑灰的，他就脸上画的当然是黑的，另外一个人脸上是没有的。所以把他们放进去以后，那个脸上看见对方是脏的人就拼命去洗脸，但是脸上看见对方没有黑的人就不洗脸，结果那个脸干净的反而去洗脸，不干净的反而不洗脸。当然这是一个好笑的故事一个处理这个当然是儿童故事上写的这些事情，我们看看好笑的很。但是事实上基督徒也是这样，看得见别人的错误，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而且有些时候神的光照更是这样，当神的光照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去洗干净了。神的光没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脸上黑的却看不见自己是黑的也许他看见别人黑的，那看自己不黑。第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光不仅是有儿子，光还有果子。英文里面跟中文里面 fruit 这个字果子都好像很自然的用法，其实中文里面更是很清楚，他说结果，结果光的结果，不是很明白吗？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光的结果。为什么叫结果呢？成熟就结果，有结果。光的结果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其实这三件事情都是神自己的性情。良善、公义和诚实都是神才有的性情。所以刚才我们不要忘记前面一开始说你们要效法神呢，做光的儿女，做爱的儿女，做顺服的儿女。光的结果呢，就是会结出良善来，结出公义，结出诚实来。 良善就是不伤害人。Goodness, good, 良善。中文的意思很有意思，中文的话很有意思，良善其实是两个字是一样的，良就是善，善就是良。
说到良善，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一位少年官来见耶稣，他就说良善的夫子，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神是良善的，神的性情是良善的，他不是愿意伤害什么人。所以雅各书里面也说，众一切的美善从众光之父而来。公义，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神是公义的。有些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轻轻常常想，哎呀，只有神替我伸冤，只有神做我的公义。罗马书里面也说什么呢？他说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神是公义的，只有神是公义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如果我们仰望人的良善或者人的公义，都要失望。诚实，诚实就是里外一致，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情形不编造，不做假，不说假话。诚实就是人里外一样是诚实。那么这样说来，我们如果常常活在光中，他说光的结果就是良善公义诚实，意思就是说良善公义诚实都不需要自己去制造的，只要活在光中，和神有交通，底下神的性情自然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基督徒我们就明白了，当神把我们救拔，从黑暗里面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他爱子光的国度里的时候，生命性情的改变不仅仅是外面黑暗光明的问题，活在光中就有公义良善诚实，活在光中就有神的性情出现。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个思想在保罗思想里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查验，常常查验。他说要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罗马书里面这样讲的，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这里说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记得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当保罗讲完把我们自己奉献归给神，把我们全然献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又有说到主所喜悦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事情，需要常常的查验，需要明白什么事情讨神的欢喜，不是自动发现的，是要常常查验，常常注意。什么叫查验呢？就是把自己带到神的光中来。查验的意思不是反省啊，有时候中国人讲说是，哎呀，每件事情看看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一天晚上到晚上的时候就要查验一下今天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对错啊，一日三省吾身，孔子讲的。是我们省察的标准不在自己，而在于神，所以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的光中就是查验，这样就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十一节，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你看又来了。这里前面说不要与人同伙，不要与他们同伙，这里不要与他们同行。同伙好朋友在一起做伙伴，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大家公开分享。这里同行，他做的就是我做的，他走到哪里我也走到哪里。保罗说不要与他们同行，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所以当然我们前面就知道了，我们的口要注意，凡是说造就人的话，又要说凡是说感谢的话。这里说不要与那些人同伙，也不要与他们同行，要行在光中。反过来他说倒要责备行那些事的人。这里我就发现有些很难的事情，我想基本的问题出在行这事的人，好像中文的翻译变成说倒要责备行那些事的人，好像对
对象或者我们责备的重点在于人，但是原文这几个字行这些事的人是没有的，重点在于事情，倒要责备，意思就是说那些暧昧无意的事啊，我们不与他同行，我们定罪这些事情，责备这些事情，这是不应该的。好像也许我们可以拿施洗约翰的例子来讲，当施洗约翰看见西律做了不合理的事情，他就公开起来指责，哦，当然为着这些事情寻道。我们的重点总是对于事，不是在于人，当然事情是人做的，倒要行责备行这些事的人，你就知道我们责备人不容易，当我们责备人的时候，常常人就反抗或者是辩论或者是各样各样的事情都出来了，就变成谈论是非。保罗的话其实很简单，那暧昧无意的事重点在于事，不要与人同行，都要责备他，对于事情啊就不赞成啊、不复合啊、不接受啊，把这些事情显明出来。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若是我们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常常解决不了事情，而引起弟兄们中间许多的纷争。但是若是我们把我们总要学会把那些问题的重点放在事情上面，事情对不对就着事情论事，不要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性的败坏，一扯到人的身上就很多事情连对错是非都不能分清楚了。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相当大的智慧，一面主说那些保罗说那些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另外是倒要责备。我想就只能停在责备这个事情上面，不能责备人，因为人一责备的时候就要引起许多的混乱。而至于那些事情该不该责备呢，当然该责备，因为二十二节说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那些不在光中的事情行起来是可耻的。这里没有讲哪一件事情，讲的是原则，那一些凡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就证明他不在光中，提起来别人要觉得可耻的就证明他不在光中。你不要忘记这里这一段是说我们是光的儿女。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哎呀，如果你把前面十一节的责备和这个责备对起来，你就知道何等的难。我们若是责备能够叫光显出来，那个责备就会挽回人，那个责备就会叫他顺服，那个责备就会叫他低头，那个责备就会叫他悔改。我并没有说不需要责备行那些事的人，而是我们的事情如果不能够显明出来的话，不把事情本身弄清楚 弄直了的话，不把那个光照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光是去想要把事情解决是不可能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是定义。什么叫光呢？我们讲的不是物质的光，讲的是属灵的光，凡是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有些人说话能够叫别人引起他良心里面的感觉来，因为他的话里面有光，还不是把属灵道理讲清楚了，而是一两句话叫别人的良心里面受了责备。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主耶稣他们把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主耶稣就讲几句话，他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这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开了，因为他们良心受了责备，而这个责备是在主的话里面的。这就是一个责备的那个秘诀在这里，凡是被光显明出来的他就受了责备。我们常常呢责备多光照少，别人看不见那个光，他就是光受责备而已。那这里说主的话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有些时候人不能受责备，因为他活在死亡里面，他落在死亡里面。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有时候神的儿女在昏睡的光景里面，你责备神的光照不进去。保罗的话就很着急，他说醒过来，醒过来，让神光照你，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看这里没有，这里责备的时候光显明出来，而他说能够显明的就是光，这里说基督要光照你了。换句话说，当我们责备人的时候，那个最特别的事情或者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的话里面基督出来，基督耶稣要光照他。这个何等的难呢？主耶稣自己做得到这件事情。刚才我们举那个犯罪的女人的事情，主一说话，那些本来要定那个妇人罪的人，他们良心就受了责备，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开了。主的话，主在他的话里面，基督来光照他。我们今天要说话，一面我们定罪那些非义的事情，定罪那些可耻的事情，一面定罪那黑暗中间的事情，但是说话的时候要让基督出来。怎么才能让基督出来呢？真是难，真是难。必须我们说话的时候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自己活在神的光里面，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不为自己打算或者保留什么，主才能出来。主说，保罗说，主就要光照你了，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基督徒的经历有些是落在黑暗里面，落在死亡里面的时候，保罗说可以从死里复活的。你让神的光，神的话光照你的时候，你让基督来光照你的时候，你可以从死里复活的。他也盼望神的儿女经历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光照，光照，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所以一方面说话的人要活在神的光中，一方面听话的人要从死里面活过来，从死里复活，从睡着的光景里面醒过来，神的话才能光照。两面的，不光是有些时候责任两面都要有，一面是而且可能更重的责任在听话的人。所以你看保罗讲的话，他一方面好像讲责备别人，一方面受信的人又是受责备的人啊。他说你是睡着的人，恐怕这方面的影响更大。若是我们能够让神来光照，就会从死亡里面醒过来，神的光照着我们。第二段这里讲光照的情形，因为我们是光的儿女，光明结果子，因为与光同行，或者说在光中行，就会有果子。因为我们在光中，就会查验神所喜悦的事，因为在光中就有力量能够不去行那些暧昧无益的事，而且我们能够责备定罪那些事情，那些可耻的事情弃绝了。当我们这样定罪责备他的时候，神的光就显明出来，能显明的就是光。当我们在光中受了责备的时候，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这里讲光中的经历，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多方面光的经历，从行事为人，到结果子，到明白神的旨意，到能够责备别人或者责备错误的事情，到我们自己的情形受光的责备，经历从死里复活，都是和光照经历发生关系。我们大家知道约翰一书讲光照的事情讲很多很多，那在这里以弗所第五章讲的光照一点都不比约翰福音讲的少啊，对不起，一点都不比约翰一书讲的少，而且互相补充的。约翰一书经历可以放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经历可以放在约翰一书，尤其这里最重要的给光下了一个定义，凡是能显明的就是光，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怎么知道我们在光中行？因为主显明我们的黑暗。怎么知道我们生活在正常的情形里面？因为光结了果子，从里到外都是光的。好像有时候我们讲一件事情，神的儿女啊，好像活在金鱼缸里面，尤其侍奉主的人好像活在金鱼缸里面，人人都要看的。这个并不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可以有窗帘遮蔽，
我们人要经得起看才行。从里到外就是这样，我们活在光明中间的，没有暧昧的事，没有一件见不得人事，没有一件不可告人之事。若是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情形，他的生活就大有力量，他的见证就要影响许多的人，神的国度受被他的见证所影响。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谨慎行事，什么叫谨慎行事呢？难道基督徒做事是一定是慢吞吞的吗？啊，我们的感觉里面谨慎就是慢慢的，不立刻做决定啊，不要那么快啊。这里不是快慢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个对照，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很奇怪，愚昧人有个样子，智慧人有个样子，愚昧人做事有个态度，智慧人做事有个态度。谨慎行事，中文翻行事翻得很重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智慧人行事怎样呢？愚昧人行事怎样呢？箴言书里面说，愚昧人在他所行的事情上面啊，就证明他是愚昧人。那么反过来说，从智慧人在他所行的事情上面就证明他是智慧人。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事情，一个人办事办的实在是没有智慧，把很多事情都弄乱了，那有些人就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好，像智慧人。所以这里我想保罗的警告或者警戒教训呢，是要叫我们多多的在神的面前有确定的引导和行事才做决定，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在他所行的事情上面没有定见，比如说愚昧人眼望地级，看得远远的，好像看得很多事情了，但是呢他不注意眼前的那一步。诗篇110篇说，主耶稣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但是那个愚昧人的眼望地级啊，看得好远好远，其实做事都不实际。所以我想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显出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的智慧。要有具体的可行的路，而且要所做的事情要显出神的智慧来。16节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这里原来意思可以翻作赎回光阴，把光阴赎回来。这个世代，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吞吃神的百姓，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都写明是和神的旨意作对的，和神的儿女和神的方法作对的。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一天就算一天，这就是赎回光阴的意思。虽然整个世代是反对神的，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就是要消耗光神的儿女的，但是我们呢却把时间给赎回来了。今天活的一天就是赚了一天，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就是用这一天来荣耀神，因为我把这一天时间赎回来了。本来时间是这么空虚浪费度过去的，但今天我把它赎回来了。所以可见基督徒的生活在神面前是十分严谨的。有了这句话，我相信我们若是遵行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从没有时间中间要找出时间来，因为主说要赎回时间嘛，一不小心时间都花过去了。什么叫赎回时间呢？就是本来它是属于别人的，今天我把它买回来了。这个赎回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中间居然有很大很大的革新，很大的不一样。如果每天我的生活都是要把它赎回来的，那我就不敢有一点点浪费。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人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的。刚才我们说在光中行的时候就能够查验神所喜悦的事，对于神的旨意能够明白。当我们 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不会做糊涂人。这里一些话哈，糊涂人、愚昧人、智慧人，一样是人，但是表现不同。那么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我不愿意说他糊涂，但是他真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好像没有方向一样。我们每天的生活无所谓的，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我们活在地上做什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糊涂人的意思。
底下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自己第一次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感觉我就懂得什么叫醉酒。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当兵的时候也做过这些糊涂事情。不要醉酒，醉酒的感觉，我想有些时候有人就知道，轻飘飘的，好像啊，英文就最好了，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被酒精的力量所控制，所影响。这个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他说另外一种醉法是要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经历，讲到那个圣灵浇灌的经历，他们说有人就旁边讥诮，就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所以你晓得，当一个人被酒灌满的时候，他就有大胆，能够大胆的做很多他平常不能做的事情啊。这里福音的能力好像醉酒一样，那些人被圣灵浇灌的时候就能够传福音，本来他们是不敢传的，极其害怕的，但是那一天当圣灵的能力进来的时候，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好像醉酒一样到处传扬耶稣基督。酒能使人放荡，因为酒控制人，但是圣灵也能使人大胆，因为圣灵能控制他，要被圣灵充满。有些时候保罗讲这句话，若是不是在经历里面讲的话，我们会很怀疑为什么他把醉酒跟圣灵充满比方在一起，而且前面说好像意思说那些醉酒的人是糊涂人，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其实我想这句话是对着后面圣灵充满的、圣灵浇灌的经历来比喻的。酒能使人放荡，但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也像酒一样，酒控制住他，抓住他，给他力量，给他勇气。而且有些人醉起酒来话就很流利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被圣灵的能力控制的时候，圣灵就是我们发表的能力，能够把神的事情能够把福音的情形传扬出来。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不晓得这个情形是不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光景。有些人把这个跟圣灵充满经历分开来讲，说基督徒在光中的生活，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我不晓得哪种讲法对，但是无论如何呢，这里讲的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都可见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是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同意这里所讲的字面的情形，是反映出在聚会里面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一个实际的光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这种情形就是正常的情形。而且他说有些人讲诗章是指的诗篇，所以我们要背诗篇，把诗篇的话语背下来用在赞美主上面。颂词灵歌那你就不能完全说它是诗篇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保罗写的信息像是颂词或者灵歌情形。什么叫颂词呢？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起来赞美神，那是颂词。什么是灵歌呢？好像我们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最后讲到一段的时候，讲到他的灵被神的灵所激动起来的时候，讲到那个情形的时候，他说主的智慧没有穷尽，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那一段时候是颂词，灵是灵歌，他在灵里面讲。那
有些赞成灵恩经历的弟兄姊妹们说，不，这些不是指的那些圣经里的话，是真正在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时候，诗词、诗章、颂词、灵歌都会出来。那我不晓得哪一种对，哪一种比较不对。就着我们今天读圣经的具体的看法来讲，这里讲的应当是在聚会中间，在圣灵充满的聚会里面那一种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平常在神的话语上留心，对于诗篇也好，对于保罗的颂词灵歌多多研究也好，我们如果把这些话吸收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在众人一同赞美荣耀神的时候，就常常有很美妙的话出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说口唱连心和，我想是根据这里来的。就是说当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受圣灵的感动，说出颂诗灵歌，说出诗章来的时候，能够彼此造就，彼此的对说，我说一点你说一点，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有一段时间赞美，你有一段时间赞美，我们的彼此灵就提高，就彼此就得到激励而灵起来了。彼此对说，口唱心和，不仅是用口唱，也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主。那这种情形，保罗就说是我们活在光中，或者说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所有的情形。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前面我们讲过要总要说感谢的话，这里说不是总要说感谢的话，凡事要敢说感谢的话，常常感谢父神，常常要感谢父神，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两个条件，两个情形，一个是常常，一个是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哎呀，在这个话，在这些圣经的话语面前，我们的心就常常觉得羞愧，因为我们感谢父神的时候少，我们平常不大愿意说感谢的话。这里说凡事要感谢，保罗的另外圣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所定的旨意。这里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不是光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神。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属灵的讲究和属灵的考验，我们真正能够说每件事情我们都是奉主的名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他的名里面， In his name,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我们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能够感谢神。那你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严谨的生活，实在是像这里刚开始十五节所说的，谨慎行事。我们很小心，很小心的跟随主一步一步的走路。这样情形，我们就能说，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所说的，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所做的。所以我们才会感谢神。我记得郑弟兄来到这里时候讲到他的马尼拉那里的侍奉，他那里讲说是凡事谢恩，什么事情都要感谢神。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勉强，哎呀不可能说要感谢神，哎呀真是心里痛苦了还要感谢神，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做不到的。但是你晓得，当我们真正是这样实行的时候，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这样常常来感谢神的时候，那个力量真正从我们圣徒身上出来，那个见证真正出来了。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前面说用诗章、灵歌、颂词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说要彼此顺服。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神的儿女在一起，不仅是彼此建造、彼此扶持、彼此建立，还要彼此顺服。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发现是这样，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不能彼此顺服，头一个原因是不够敬畏主。只有敬畏基督的人肯彼此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责备人，但是这里圣经的真理摆在这里，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常常的敬畏基督的心不够。 我们劝别人劝弟兄姊妹彼此顺服也没有用，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学习敬畏主，而且不是训练别人来顺服，是我们因为敬畏主的缘故去顺服，就彼此顺服，顺服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就是合一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就有神的样式，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就能效法神。二十一节这里开了一个大的题目，叫做顺服。这一次的时间不够，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讲，讲到三十三节，讲到很多方面几层的顺服。其实不止讲到那里，一直讲到第十章、第六章、第九节，都是讲顺服的事情。